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比较短，只有二十八节，看我们能不能够把今天的那个这一章讲完。没关系，我觉得不怕。
太多了，你再拿几毛。
好，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是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读过了吧？都读过了。我们围着今天可能还没啊来到我们中间头一回的还没有读的，我们还是要把第十徒行传第十八章要读过一次，或者是我们来分段来读。第一次不读那么多，第一次我们从第十八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走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这事以后，保罗离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，
遇见一个犹太人，名叫雅基拉，他身在本都，为革掉那犹太人杜利在罗马，亲近在同西古希拉，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了他。
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。
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在会堂边的劝告和希
拉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保罗为道迫切，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
他们胖成绩回往，保罗就走了七里，你们退归到你们的与我无干。从今以后，我又往外搬了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可是这一章的圣经，我们先要说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二十八节。假如我们要给它一个章题的话，各位认为什么样的一个题目能够包括全章的意思啊？这一章的章题很难哈、哦。好。
保罗在哥林多以后，讲到了那个耶稣基督同工，
找到同工，
找到三个同工，
找到三个同工，好，找到亚基拉、百基拉，还找到亚波罗。保罗在哥林多以弗所找到同工，这是我们沈太太所看见的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的章题。还有哪一位有什么章题？两次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好，
但是我这是犹太人攻击外邦人反恶意接纳，
犹太人攻击外邦人反而乐意接纳耶稣基督。嗯哼，对，这圣经里面这一章有这个话的。犹太人他们抗拒，后来他们攻击保罗，外邦人啊，保罗就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。还有没有哪一位有什么样的章题能够把这全章都包括，那个意思都包括起来？
我要跟你们说一点这个背景，这个章题比较难呢、啊。
背景啊，这里有一个地图。你看，保罗不是来到这里雅典吗？对不对？他从这个地方就来到，从这个坐船这里跑到雅典来。十七章就讲到保罗在雅典。雅典是当时的艺术文化这个哲学的中心点，在这个地方他们坐船跑到雅典来。后来保罗就从雅典来到这里，来到哥林多。哥林多是这一省的，是雅该亚省的省会。哥林多在这里刚好在这一省的中心点，是省会省都啊。他在这里讲住了好久呢，他在哥林多住好久，一年半的时间，一年零六个月。然后从这个地方就走啊，他先到哥利底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就走到什么地方呢？ 以弗所到另外一个省来了，这个省叫什么省啊？亚细亚，这一省叫做亚细亚省，这个都是当时的罗马的版图，罗马在统治的。这一个叫做亚该亚省，你看这个颜色的，这个叫做亚细亚省，这个中间隔一个海峡，这个海峡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爱琴海，爱琴海峡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省会，哥林多亚该亚省，然后跑到亚细亚省的亚洲的这个省会以弗所，以弗所也是一个省会，是这一省的省会。所以在这两个地方工作，保罗在旅行传道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这两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是哥林多，第二个地方是哪里啊？以弗所。以弗所多少年呢？三年。在这里
一年半，
后来再继续来这里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，先先后后有两年的时间在哥林多，有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。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哥林多教会？
有。
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有没有以弗所教会？也写信给以弗所教会。所以这两个地方教会都建立起来了，两个省会，商业茂盛，交通发达，人口密集的地方。所以一个地方他工作两年，一个地方工作三年。所以明白这个地理的情况以后，后来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叫什么你知道？是建立爱琴海东西两据点。建立爱琴海峡东西两据点。东据点是哪里？
以弗所。
以弗所。西据点呢？哥林多。建立了这两个据点，很要紧的。建立爱琴海峡东西两据点，那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的中心点，讲到东据点在以弗所，西据点在哥林多。我曾经跟各位讲过，保罗出去传道，随着主的带领，一站一站传道。这个传道到哪里去传，到哪里设立教会啊，不是乱设立的，上帝都有清楚的旨意和引导的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刚刚查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主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，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要得着能力。然后呢，从哪里开始传起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有步骤的，一步一步，先从耶路撒冷，然后扩展到犹太全地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然后到地极，对不对？这是从近到远。还有呢，从城市到乡村。主耶稣当年传道也是这样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跑不是没有方向乱跑一切的，他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一站一站的。他工作也是很清楚，知道要在哪里工作，哪里的时间长，哪里的时间短，哪里是重点。因为以弗所，我们刚刚查了，说我们先讲哥林多。哥林多因为是当时这个亚该亚的一个省会啊，所以那个商业很繁盛，人口很多，交通很发达，所以他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就多停留一些时间。要是那个地方的人得了福音，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，接着那里往外走的人呢，可以把福音带到更多更广的地方去。以弗所也是这个情况。所以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里面就是记载，保罗这一次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，他怎样在 这两个据点，爱琴海峡的东岸跟西岸，特别下功夫建立了两个地方的教会。我们也说，这个传福音就是一场的征战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什么人征战？乃是与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邪灵恶魔征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知道说，我们开一次布道会，有一次的培灵会，带一个人信主，来一次的查经，参加一次祷告，不如不简单哦。你知道那是一场的征战，尤其我们要带一个人归向主耶稣，那是一场征战啊。表面上可能我们看不出来啊，实际上我们在灵里面有这样的准备，我们要是把一个人从黑暗里面抢救出来归向光明，从撒旦魔鬼的手下抢救出来归向上帝，有诸般的拦阻啊，哎呀不容易啊，真是带领一个人信主不容易啊。上个礼拜天找老弟兄把你的老朋友带来，是不是姓曹的呢？我是不是我好像来了以后第一次看见哦，因为你说了嘛，上次我提起来我们为他祷告，那我一看到他坐在你旁边，我想啊、哦、就大概是那一位，我就想到了，你知道何等不容易啊，要带你一个人归向主不简单的事。你看主耶稣讲到那个撒种子的那个比喻，你也看得出来几种的土，第一种一撒出去撒到路旁，飞鸟来吃掉，第二种一撒撒到哪里啊，荆棘里面把它挤死了，第三种撒出去撒到哪里啊，土浅石头上面没有根，太阳出来一晒晒死了，只有最后撒在好土里面结实了，就有30倍60倍100倍的，不容易啊。感谢主，像我们这个金泰的这样的好土不容易啊，一来了以后，上个礼拜天已经开始参加这个洗礼造就班了，感谢主，准备要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受洗。可是你知道我们为他多少人为他祷告啊，在背后啊已经祷告多久了，还没有见面就开始了，就开始为他祷告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不容易，我们在背后也是一种征战为他祷告。好不容易出来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这么自由自在的查经，一来了就是开始礼拜查经家庭的这里的，真是速，就是急速的，没有停留一点时间的，就这样一直带上来，感谢主，很顺利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，保罗怎么样在这两个据点里面的工作，重点工作。啊，我们先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第1节到第6节的哈。我这里面分了好几段呢、啊，第一段是讲到作战有伙伴，第二段是家庭为据点，第一段是第1节到第5节，第二段是家庭为据点，是第6节到第8节。我先讲作战有伙伴吧，啊，那是刚才有一位，沈太太提了，说这一次保罗得到了同工。这里说这事以后，保罗离开了雅典，到哪里来呢？哥林多。遇到了什么人呢？一对夫妇雅居拉，他生在本都的，因为这个罗马皇帝哥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不准他们住在那里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知道那个详细的情形，但是说他新近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了他们，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，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就进会堂辩论，劝化犹太人和希尼的人。所以第一段第1节到5节是作战有伙伴，这一场属灵的战争，一直到从雅典他们他讲完了道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到了哥林多那个地方，人地生疏。他把提摩太那时候在不在身边呢？ 希拉和提摩太都不在身边，就他一个人，一个人来掉那么大一个省会的地方，人地生疏的一个地方，要开始传福音，要开始作战，这个属灵作战不容易啊。但是感谢主，很奇妙的，就有一对夫妇从意大利那边过来了，带着他的妻子来了，而且呢他们也是做帐篷的，做一种皮革生意的。所以保罗那时候他一面传道，他自己有一个工作，他不固定在哪一个教会牧养教会，但是他有一个工作可以维持生活的，是什么呢？做皮革的生意。本来在他老家大蜀，在这一方面的生意是很普遍的，他会做这样的事。所以这一对的夫妇啊，在把罗马的店摆下了，因为不准他们住在那里嘛，他们只好来到这个地方，是个大都市，哥林多是一个大都会，所以他们就逃到这边来。他们是一对很好的基督徒，信靠上帝了，所以他一遇见这个保罗，他们一谈，哎呀，就觉得很谈得来，感谢主。在主里面就是这样，基督徒跟传道人一谈呢，哇，一见如故啊，而且又是做同样工作的，知道保罗是传道的，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住在一起。一个人很孤单，有两个人就好多了，三个人更好。所以他们三个人，上帝给他们预备了伙伴，征战的伙伴。所以你看那个战争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人，你攻击无掩护啊。我们这里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大概都懂得这个哈，要开始到战场上的时候，最需要那个战友啊，这个是生死相共与共的哈。所以尤其是到前面靠近敌人要攻击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一个说我前进，另外那个人说我掩护。你前进一定要一个人掩护你啊，要不然你一个人单打子独战怎么行啊？需要有战友。感谢主，上帝知道保罗的需要，在这时候他可能觉得孤单，他可能觉得说一个人单独，就给他预备了一对半，在哥林多开始工作。哎，我读到这里很有意思。我来到这里也是这样，我们夫妻两个人来到这里，今天是几号啊？
20号
啊，今天满六个月，我们9月20号开车来的。来到这里啊，真是人地生疏啊，这里的弟兄姊妹们都不认识，那个我们这里的没有一个认识。我跟那个林斐霞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做过邻居，但是不认识。那时候他年轻，孩子是念大学，我们怎么不认识？都不，而且很短的时间，不认识。但是感谢主，来了以后就感觉到什么？不孤单，预备很多的同工在一起。哎呀，很爱我们的同工在一起。这个松柏班有同工，这个妇女查经有同工，少年的工作，这个青年的有同工，姊妹会有同工，哎，在一起有伙伴，就不觉得孤单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说一个人在这孤军奋斗，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很感谢主。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给他安排。不但如此，在哥林多因为有重要的使命，所以那个谁，不但给他安排了雅居拉、百居拉这一对的夫妇，而且安排了希拉跟这个提莫泰，他们马上从马其顿那个地方也赶来了，从马其顿那里回来了。他来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保罗为着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所以到了第五节，又增加两位的战友，希拉跟提摩太，他们也赶来了。如果我们要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知道他们来了以后就报告一点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那边的情况，因为保罗不是把他们留在那边的吗？我们再看一看，我们现在来查考一下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，他们来了以后看他们报告一些什么事。291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 到第十节，这就是讲到提摩太他们从那边来了。好，我们请沈太太大声帮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好吧？对。
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告诉我们，就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难、困苦、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对这一切喜乐，我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，要见你们的面，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
你看，这时候提摩太跟希拉从帖撒罗尼迦来报告他们信息，好不好啊？感谢主，报告好消息。他们在那里受了逼迫，把他们赶出来，把保罗赶出来，但是感谢主，神的灵在那里大大动工。他说，刚才我们的同工啊，提摩太从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，就怎样，就得了什么？得了安慰。感谢主，上帝知道他们的需要啊，加添他的同工，还给他带来好消息，给他们得了安慰。因着他们那里弟兄姊妹的信心站立得稳，他们的爱心还想念他们以前的传道人，切切地想见他们的面，所以他们就大得安慰。好了，得了安慰以后怎么样啊？就开始工作了。第六节啊，第五节的下半，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他在会堂里跟他们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人，但是到了第六节他们怎样啊？ OK， 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是另外一段，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，就抖着衣裳说，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，与我无干，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于是离开那里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，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，是敬拜上帝的，他的家靠近会堂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信听了就相信受洗。这里讲到什么？家庭为据点，上帝给他加添了伙伴，然后呢又给他预备一个聚会的地方。他到会堂里，会堂是什么地方啊？会堂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他们只信旧约不信新约，他们还在那里等待一位救主来，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救主，所以保罗说耶稣就是基督，他们不信。拿撒勒人那一位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基督，他们不信，他们抗拒，还有呢他们毁谤，怎么办？他不能够继续在会堂里传道咯，他不接受啊，不要你跟我们讲啊，怎么办？他们到哪里去啊？感谢主，给他们预备一个地方，到什么地方去啊？
外邦人。
到谁家？哎，有一位在那里听到啊，信了主了，受了感动了，他可能就在那会堂里面跟犹太人他们一起聚集的啦。但是现在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好，保罗啊，既然他们不接受，他们抗拒毁谤你，到我家去，把家开开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提多尤士都。哎，他说到我家去，到我家去，到我家里开家庭礼拜去，啊，感谢主啊！他就把他的家庭打开，有一些人就到那里去聚集。后来谁一家又信主了？上面又说，管会堂的， 会堂的那些人抗拒毁谤，但是那个管会堂的人信了主了，他全家都信了，基里士布一家人信了，他们就开始再来家庭的聚会。然后呢还有什么人信呢？还有一些哥林多的人，他们听了以后怎样啊？相信，后来呢受洗。你看这三部写得非常清楚，一个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他们听了；第二步呢，他们相信了；第三步呢，受洗了。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？所以一个人要信道，他先听道，他有道可听，他听了主的道受感动，他就相信，他相信接受了主的道，然后就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有的人不清楚，他受洗不清楚，他先受洗。有的人以为说我受洗了以后就得救了，这样对不对啊？不对。以为说我受洗了以后就信了，不对啊，是信在先，受洗在后。所以有人不明白这个次序，不晓得这个真理，就糊里糊涂就受了洗，没有清楚信主得救就受了洗，他真的没有悔改，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他就受了洗。请进来啊，刘姊妹，刘海兰姊妹，我们早就认识你啦，为你祷告啦，请你来。我们又今天又来一位新的肢体，刘海兰姊妹。海是海洋的海，兰是兰花的兰。刘海兰姊妹，刘
跟我同
卯金刀刘，刘太太同姓。刘海兰姊妹，我们欢迎你来。我们现在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，我们已经讲到保罗在哥林多那里所做的工作，讲到第八节。好，第七节那里说，于是离开那里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，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，是敬拜上帝的，他的家靠近会堂，你看多好啊。保罗不能在会堂里讲啊，因为他们抗拒，他们毁谤保罗，不信耶稣就是基督。感谢主，上帝有预备，靠近那个会堂的边上就有一个家庭为他开了。他说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，叫做提多尤士都。我想上帝特别感动那个写圣经的人，把他的名字写上来哦。这个名字虽然不大好记，我想在神的心中很宝贝哦，提多尤士都，五个字啊，这个名字不大好记，很长。我想神很宝贝他，特别把他的名字写上来，叫做提多尤士都，纪念他把家庭敞开到他家里来聚会。哎，弟兄姊妹啊，一个人刚信了主以后，要把他的家庭要打开，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的嘞。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家庭打开哦，让这个传道人到他家里面去聚会，让那些陌生人到他家里面来听福音，这个简单不简单呢？不简单呢。你知道一个教会必须要有许多家庭作为据点，这样来支持那个教会，在他家里面有祷告有查经的，在 Moraga 那边，在这个 Albany 这边，在这个 El Sobrante 那边，在 Berkeley 这边，在这个 El Sobrante 那边，这样什么就成家里面成为有一些家的据点，乐意把家庭打开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，聚会的地方，让那附近的人有机会让他来听到，让那附近的弟兄姊妹们接着那一个家庭有祷告有联系有交通，那就成为一个教会的据点。可是你知道一个人要把家庭打开，欢迎弟兄姊妹来，欢迎慕道朋友来，这个要有爱心的哦，这个要有信心的哦，对不对啊？不是每一个人都乐意打开的不、哦、 不简单的吗？因为尤其是到了美国，你知道美国这个地方特别讲什么 privacy， 特别讲个人的、私人的、我的生活。这个我们在台湾，我不知道别的地方，在台湾是不是把那个门窗每天都打开的，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干什么？开门，打开窗户，让新鲜空气进来呀，把门，对不对？我想在大陆也是那样，我在大陆生长的。可是在美国什么？美国的门窗是一年到头的拉关起来的，门窗拉起来，不但关窗关门，还把那个窗帘都拉得起来了，不让有任何一个人看见里面是在做什么呢？这是什么 privacy 啊，我自己的个人生活啊，这个我不要别人打扰的。所以我说这个基督徒肯把自己住在美国，肯把自己的家庭打开，让弟兄姊妹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，让那个朋友们来听福音，这个不简单的呀，这个不简，真是不简单，要有信心，要有爱心才可以的啦。因为你来了以后，那么多人来，这个又不比我们在大陆、在台湾是吧？地扫一扫，这个就是那个，这个还要有地毯的，走了以后还要拖，还要去吸地毯哦，还要把东西整理的，还有什么东西哈？哎呀，在别的地方有钱的，请这个佣人来做，老妈子做，这里什么都要自己做的，对不对啊？是要有信心和爱心。我看这位弟兄姊妹很可爱，提多尤斯度。昨天我不大舒服，我躺在那里，我说师母啊，你帮我念《使徒行传》18章给我听啊，反复念了几遍，没有听。我虽然查了好多次啊，我还要思想，他再来听。他就念这个名字，他念这个很咬口的。他说：“提多什么？提多尤士，都是敬拜上帝的。”他说：“这人名叫提多尤士。”都是敬拜上帝的，他的家靠近会堂。哟，我听了两遍，我说你再读一次。他说这人名叫提多尤士，都是敬拜上帝的，这家靠近会堂。我说你再读一遍。他说你怎么这个名字叫我读这么多遍？我说不大对嘛。这个老花眼镜嘛，看的不大对。所以我说你再读一遍。他说哦，对了，这个我念的不对。我说那个名字是叫提多尤斯都吧？哎，对，提多尤斯都。这个名字虽然不好记啊，但是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。因为上帝感动他，把他写在上面了。因为这个人很可爱嘛，他很有爱心、信心，要不然保罗就没有地方去传道了。感谢主。家庭是教会的据点，请你记得我这句话，一个教会兴旺必须有好多个家庭，爱主的家庭。不是每一个家庭，你不盼望，你不可能盼望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会把门打开，都会让弟兄姊妹来祷告，都会让人来聚会，不可能的。有一些个家庭在那个会堂里面听到信主的人，我相信不止提多尤斯都哦，啊，对不对？还有，但是他们没有打开，这一家人打开，而又靠近会堂，他们就来了，一个很好的家庭据点。然后那个管会堂的全家也信了主，他们在那聚会。后来呢，有哥林多人，他们听到信了主，受洗，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就从提多尤士都的这个家庭建立起来，就从这里建立起来。好多的教会就是从一个家庭里建立起来。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从哪一个家开始的吗？这一期的那个10周年特刊寄出来，印出来，你们就知道，是从一位姓韩的韩伟，就是现在那个台北阳明医学院的院长啊，是他们两夫妇在这里做博士研究的时候，这个开始一个家庭礼拜。有些留学生就到他家庭里来做礼拜，然后他一看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地方很好啊，伯克利这么多的留学生，中国留学生，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学生工作。” 所以他就去请他认识那个赵君颖牧师。他晓得赵君颖牧师是在美国做学生工作的，他就去请到 LA 去说，哎，你们来呀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这里有些学生在这里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在他家里查经，后来就买了那个阿拉米达1000号那个房子作为学生中心，就开始聚会，然后也租一些租把房间租给学生住，就是这么开始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成立也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，不是提多尤斯都，而是韩伟，感谢主，从他们两夫妇是很好的基督徒，阳明医学院的院长，刚刚回去是做那个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，后来就掉了做那个阳明医学院的院长，是从他家里开始的。我们再往下看吧。第一段是什么？我刚才讲了，作战有伙伴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第二段呢，家庭为据点，六节到第八节。第三段呢，九节十节。我读了以后，请你们出个题目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”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，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。这一段你想给他一个什么小题啊？保罗见异象。谁对他说话？
上帝。
我们既然称保罗、提摩太、希拉为战士，那么他必须有一个元帅来率领他们，所以我说元帅有保证，对不对啊？这三节就讲到主在异象夜间，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”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元帅用命令式的对他的部下讲话，对不对？元帅有保证。哎呀，感谢主。为什么呢？保罗在这时候会不会害怕？有没有害怕？
你对他讲
开始有。
请问
有点怕。
当主在这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保罗这时候害怕不害怕？
害怕。
你怎么知道他害怕？
不害怕上帝，就上帝就不要了。
对了，因为主知道他的需要嘛。因为他在会堂里讲的时候，人就逼迫他，毁谤他，抗拒他。你知道一个人在那讲道的时候，人不肯接受，人抗拒你，人毁谤你，你知道心里是一种什么味道？很难受的，真的很不好受的。保罗也是人呐，他会害怕。他这样讲下去，一直讲下去，恐怕激怒人呐、有人起来要他，已经有好多次的经验了，在路斯都把他打了个半死，以为死了，把他拖到城外去，后来又活过来了。一个人还在肉身之中，保罗也是人呐，会害怕。感谢主啊，
没有自信。
是啊，
医生
没有自信啊，所以正在这个时候，感谢主，主知道人的需要哈，他知道他部下的需要，就在那天晚上夜间，主向他显现，说什么？第一句话，不要怕。为什么可以不怕呢？只管讲，不要怕，不要闭口。三个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下面说，有我与你同在，感谢主。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，一打雷，尤其是晚上天黑，一打雷，那个灯又熄掉，他就哇，妈妈就跑过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妈妈在这里，哇，哭起来了，他就不哭了，为什么？妈妈与他同在，打雷也不怕，天黑也不怕，感谢主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他说，并没有人下手害你。经历主的同在啊，非常宝贝，弟兄姊妹。 请问呢，经历主的同在是在什么时候经历的？对呀、啊，你说铁牧师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经历主的同在，恐怕你从来没有遭遇患难，就不容易经历。你要经历主的同在，特别是在我们有困苦、有艰难、有病痛、有患难的时候，你特别能经历到主的同在、主的安慰。我昨天读到这里，听到师母供念的时候，感谢主。主啊，你真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需要。连你的仆人保罗也是这样，知道他害怕、他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有主同在，就没有人能够敢害我。有主同在，就连我们一根头发，没有主的许可也不会掉下来，一根汗毛也不会损失。真是这样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并没有人下手害你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，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人要归向主，主知道，所以你要只管讲。有许多人要归向主，你就看见说，人要跟神合作，神要有工作、有计划，但是谁要来做啊？人要来做，很稀奇。上帝没有叫一个天使再来吹号，哥林多人呐、啊，现在赶快悔改，啊，你们来信救主耶稣，耶稣就是基督。他没有这样，他要叫保罗在那里开口讲。弟兄姊妹，请问呢、啊，在 Berkeley 这一带是不是有许多上帝的百姓？有没有啊？
有，
真是有啊！我们这个 location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！你看看，多靠近多，这是一个中心点。对于学校来说，对这个 UC Berkeley 这个大学来说，好近啊，走路就来了，就到这里来了。你知道 UC Berkeley 现在有多少的中国学生吗？你们晓得不晓得？2800。我最近得到一封那个校园团契的代祷信，这里学生，中国华裔的学生有2800人在这里。请问呢、啊，我们这一代除了这个学生以外，有多少中国人呢？有多少中国人住在我们这一代？
一两万人，
在南三藩市那边有30000人，在这个地方你算有多少人呢、啊？南三藩市光指那个飞机场那一带呢，那边呢，他们说有那么多人，我们这边恐怕住的更多人，因为在整个 Bay Area 是300000人呢，30万人呢，所以你尤其是在 Oakland。这个 Albany 这个 Berkeley 这一带哈 Concord 这一带气候又是最好的，比住在三藩市那边好啊，那边常常冷啊，阴天啊，雾天啊，看不见太阳啊，我们这里常常看太阳，所以这边的人尽量的都往这个方向来住，所以这边实在有很多上帝的百姓。但是上帝叫我们看见一个真理是什么？要人跟他同工，要人要开口跟他讲，有人要把教会，要把这个家庭的门打开成为据点，有人肯开口传福音，有人多多肯为传道人祷告，上帝赐给他力量，赐给他口才，开传道的门，向许多人传讲福音。他说这里有我许多的百姓，我在那里面思想说，哎呀，真的，这里的百姓，上帝要得罪的太多太多了。我们刚刚6个月以前从波特兰到这来，很不习惯，好像回到台湾一样。第一，房子好多好挤，因为我们在那边一个房子隔好远，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来的哈。这里房子怎么一个一个这么挤啊？这么。第二，好像回到台湾，到处看见中国人都是黑头发的人，在那里很少看到。很少看到中国人的，在这里到处都是。 好像回到大陆，好像回到香港，好像回到台湾那样的感觉。有很多人，他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到了十一节，感谢主，那里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上帝的道教训他。元帅一有命令，兵丁就有反应，精兵就有反应。保罗这一次没有走哦，他在别的地方都是三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天就走了，但是他一听见主的话吩咐以后，在那里住下来，住多久？一下住了一年半。他在旅行传道当中没有这么久的，就因为主向他说话。虽然是在不容易的情况之下，有危险害怕的情况之下，他一听见主的吩咐就住下，一年零六个月把上帝的道教训他。这是西方据点的建立。哥林多教会把福音传开，教会在那里成立，有那么多人归向主，这就是一个根基，就是从提多尤斯都那个家庭开始，就是从保罗的第二次传道旅行传道开始，在那里建立了这个教会。 OK， 我们再往下面一段十二，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是另外的一段，十二节到十七节。到加流做亚盖亚方伯的时候，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，拉他到公堂，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。保罗刚要开口，加流就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，我理当耐性听你们，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，你们自己去办吧，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。就把他们撵出公堂，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，在堂前打他。这些事加流都不管。这一段是什么啊？头一段是作战有伙伴，第二段家庭为据点，第三段元帅有保证，第四段是什么？十二到十七节，撒旦有功绩，有没有啊？撒旦有功绩了，一年零六个月啊，这个撒旦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这还得了啊？保罗，你简直把我国都都摇动了，你在这里住一年半的时间呢、啊，这么一位有能力被神使用的一位大使徒在那传道，恐怕哥林多那里那个城的人几乎全都听到福音了哈。所以撒旦就忍受不住了。到了这个什么时候？说那个年间，到了加流做亚盖亚，亚盖亚是那个省，方伯是什么？我上回查经的时候跟你们说了，
省方
官
是什么官呢？省长。不是上一次我们是讲了吗？到基比路，那是一个省，是省长，就是省主席，有的称为省主席、省长。他来做省长的时候，啊，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。请问呢？主耶稣在夜间向他显现保证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保罗啊，我担保你，撒旦不来攻击你？有没有这样说啊？他怎么说？并没有人下手害你，攻击可能有，但是没有人能害你。嗯，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是不怕遭害，因为主同在，感谢主。他们又保证我们没有死荫的幽谷，我们都可能有，但是主与我们同在，不怕遭害。主耶稣没有保证，他说没有攻击，但是有攻击，几乎有攻击，没有人敢下手害你。啊，有惊无险。好，他们起来攻击保罗，拉他到公会，说什么？说这个人呢、啊，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。保罗刚要开口辩护呢，这个加流这个省长就说话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，犹太人，如果是为奸恶的事， 为什么这个为做我们与我们的罗马政府的律法有关的事，那我你当耐心的来听你们。但是你们为做你们犹太人的什么名目啊，什么律法啊，什么敬拜上帝信仰的事，这个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连这个判断也是在神的手中哦，弟兄姊妹。假如那个加流他说，哎，保罗，你为什么可以在这里这样传道？从此以后，把他驱逐出境，保罗立刻就要走了，不能在那里传了。而且他所传的那个道，那些弟兄姊妹们受，那些个那个教会都要受逼迫了。但是加流说，我不管，这个你们信仰的事我不管，那不管就是说保罗有权可以在那里传，是合法的，对不对？他要一管呢，他要下个命令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连加流的判断也在上帝的手中。这个接管会堂的这个人，可能也是跟那个谁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他也听了保罗的道信主了，有人要打他；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。管会堂的人没有管保罗这个事情，所以他们抓住那个管会堂的要打他。加流不管这个事，说好，你们连在公堂上打他也不管这个事，这是你们的事情，我不管，这个不关系我罗马律法，没有什么关系，他不管这个事。所以保罗下面就说，他继续又住了多日，保罗在那里又住了多日，就辞别了弟兄，坐船往叙利亚去，百基拉、雅居拉和他同去。他因为许过愿，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。下面就到了里面第九节说，他就到了以弗所，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。二十节，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，他却不允许，就辞别他们说，上帝若许我，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。说这一段就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的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发生了那个攻击的事情以后，他又住了一些日子，就辞别了弟兄姊妹，就坐船要到叙利亚去。这时候要到叙利亚去，可是你要看地图才晓得，要不然这句话好远好远的路啊。你看这时候他在哪里？在这里哈，哥林多在这里，这是雅盖亚省，哥林多雅盖亚省的省会在这里。他现在要离开这里，要走到哪里去啊？到以弗所。他那里说他离开他们，经过以弗所要到什么地方去啊？
叙利亚。
叙利亚在哪里？哇，你看他的意思是要回去了，第二次女性传道要结束了，从这里他要回去，然后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了。你看看这个这么一句话，你看这个路多少千里之遥啊，1500英里左右，这么远到叙利亚，要到这边去。所以他要结束他第二次的女性传道。保罗那时候他很急，他不想在以弗所多留了，他在哥林多已经住了那么久了。好，我提一下，雅居拉和这一对夫妇要跟他一同去啊。他因为许过愿，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。这个地方我们要查看一下，大概各位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意思，为什么要在监阁里剪了头发，许过愿是什么意思，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。在民数记第六章，民数记第六章第18节，旧约民数记第六章。
187，
咋的了哈？187。从18节开始哈。
第几章？
第六章，民数记第六章，从第18节开始。 从第十八节就要读到第二十一节。好，我们请啊，
第六章，
对，
169，169节
，嗯，
好，我们请陈太太帮我们念这一段，好不好？请您动。
拿点儿人要在会幕门口替民宿的时候，
对，
把你放你在平安记下的不放，他去了以后，就是要取那遗嘱的包牧羊一条全牛，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效饼，那一个无效薄饼都放在手上，就是要拿出去送摇祭，有一边后旁边是摇一摇。
所以这里有一个许愿的条例，就是说一个人他要特别为着某一件事许一个愿在上帝的面前啊，这时候许了愿呢，他就不剪头发，就让他的头发长起来，一直到他许愿的那个日期到了他才剪头发。我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是许了愿，也许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很艰难，要在那里传福音，可能对上帝说，主啊，好，我在这里传福音的这段时间，我特别许一个愿，我不剪头发，直到我离开哥林多，把这里一段事情做完。他许了有这个，他许了这个愿啊，做拿西尔人。那叫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的意思，把这一段时间把我这个人特别分别出来为神使用。我们有时候在哪一个地方传福音也是一样，我们譬如说我们进食祷告啊，为某一个新的工作开始非常艰难啊，我们特别在神的面前祷告进食，是这个意思。 OK， 好了，到了，他到了以弗所那里的反应怎么样啊？以弗所的反应好不好啊？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，他却不允。哦，他们听了以后反应很好啊，要他多住些日子，可是他没有答应。他说，上帝如果许可的话，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，他就在什么地方？该撒利亚。